打开你的心灵窗口，解决你的心理问号。我是安安老师，我在荔枝 FM 关注心安理得，给你的生活困惑一个专业有趣的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安理得，我是安安老师。今天是年二八，安安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2016好运旺旺来。年二八有一句广东的习俗，我想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叫做年二八洗邋遢，遇人不洗企会发，是不是很标准？我行走广东和香港，大家都会说啊，你是道地广东人。其实不是，我是台湾人。刚刚那句广东话呢，翻译成国语就是年二八洗邋遢，若然不洗怎会发，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你除了要把你的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以外，你自己也要洗得香喷喷的，然后换上新衣，把旧的一年这一些负面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全部都洗干净了，穿上新衣服，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在过去的社会，大家会在今天洗得干干净净的，换上新衣服，那么明天初一就要出门拜年。但是现代社会，我想大家应该是今天晚上照样会洗澡，然后接着就开启微信，开始发微信红包，或者是明天开始发这个微信的拜年贺语。单单从拜年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在逐渐的改变当中。现在安安老师也要邀请你想一下，你目前在生活当中的沟通是透过哪些媒介完成的呢？我们现在把这种媒介分成三部分，从最间接的到最直接的。最间接的沟通方式是比如说透过微信，是利用文字和留言。第二种沟通方式呢，是比较中间的，比如说打电话，它是声音的传播，是即时的，但是看不到人。第三种沟通呢，是面对面的沟通，比如说你可能坐下来跟一个人当面谈，或者是透过视频的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在每一种部分大概占了多少的比重。有听众朋友希望了解为什么社会网络的连结越来越频繁密集和发达，但是人也却越来越害怕和人面对面的去交往呢？在我们刚刚的调查里面，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从事间接型的沟通，比如我们说的社交网络，但是花了比较少时间在面对面沟通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想一下，是不是自己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你开始去抗拒，或者是感觉有些害怕，当你要面对一个人真实的坐下来沟通的时候。从互联网开始兴起以后，它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的便利，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交相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出去跟人社交了，他就关在家里面，他透过手机、透过电脑和别人进行网络世界的连接。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人际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差。如果他非常沉迷，然后每天上网的时间很长的话，有可能就发展出网瘾的症状。而网瘾现在已经被新一代的精神健康诊断手册定义为是病症了。到底是什么机制会造成人的心理因为社交网络而改变了他平常和人相处的人际模式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可控性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被自己掌控的，包含沟通模式也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手机上面和人沟通的状况，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和人沟通的状况最大的差别在哪。第一个就是冷场，第二个就是冲突。也就是说，这两个事情刚好是我们人际相处的两个端点，一个是凉掉了，两个人没有交集，另外一个就是太热了，碰撞的太厉害，所以出现了吵架冲突的状况。那么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如果出现这两件事情，其实会让沟通的双方都比较不舒服。我们想一下一个场景啊，两个人出现冷场的时候，以前可能就是冷场，但现在有手机，所以大家会拿出手机开始假装在看手机，去避掉那一种冷场跟尴尬的感觉。那么我们再到另外一个端头来看这个场景，两个人如果在现实的面对面当中有冲突的话，很尴尬，会吵架，然后彼此心里会有芥蒂啊，会不舒服，场面火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手机世界里面，当对方发出一些比较攻击性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回应，甚至我们可以把手机关掉。也就是说，手机的沟通方式，比如说留言或者是把电话关掉，都让我们有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缓冲感，而这样子的缓冲感会让我们觉得可以喘口气，比较舒服，不用这么真实的面对冲突的状况。如果太太拉着先生当面不停地唠叨，先生可能觉得很烦，但是如果是太太利用留言或者是手机的话，我看过很多状况是先生可能就他会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他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就让太太在那里一直念。也就是因为这种沟通方式，所以让他产生了一个缓冲，让他可以避掉这一种冲突。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太太念念念，先生受不了了就反击，两个人就大吵一架。但是在手机上面，这件事情可以被避免掉。所以也就造成说，因为手机的兴起，我们对于沟通这件事情好像产生了更多的可控感，而这样子的可控感让我们感觉比较安全，比较舒服，所以我们会更倾向用手机来沟通，而不是用面对面的方式来沟通。因为面对面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任何一件事已经有正反两面，大家已经习惯在这个舒适圈里沟通了，这个 comfort zone。当我们回到真实世界呢，那并不是一个舒适圈。当我们跳出舒适圈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和他人相处？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所以安安老师要鼓励各位听众朋友，每天我们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放下手机，真实的去和他人面对面，请听对方说话，也把你自己心里的话告诉对方。这个状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刚刚说的会有冷场的状况，也可能会有冲突的状况，都没有关系。我们在心理治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法叫做团体治疗，而在团体治疗当中呢，我们透过小团体里面人和人之间在一个可能一小时或者是两小时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经验人际关系相处的模式，然后将这样子的模式予以反思，并且带到真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在团体治疗当中，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冷场的，这个团体可能进行了三分钟都没有半个人讲话，他就会很急着要讲话。但其实忍受冷场也是需要培养的一种能力。一个很成熟的团聊的过程当中，可能前十分钟没有半个人讲话的，大家都在那里享受那一种安静的一种张力，还有一种尴尬的感觉。不用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当你可以拥抱尴尬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代表更加的强壮和健康。那另外一方面，你在团聊中也会看到可能会有冲突出现，那你会看到有一些可能他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不愿意碰触到任何的冲突，所以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他会很急着去当和事佬也好，或者是他会选择沉默不语也好，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他会在那个当下感觉很焦躁不安。 但事实上，当他的心理健康越来越恢复的时候，他开始可以去拥抱冲突的状况，就算冲突出现，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件不好的事。当你能够接受冲突的场景，你的心理也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和强壮。很多人说自己有社交焦虑或者是社交恐惧，大部分的恐惧和焦虑都是来自于我们想象出来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丢掉这些想象，真实的去面对那个情境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嘛。所以呢，安安老师今天要给大家的安心金句，你可以在你感觉要有社交焦虑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很有效哦。那就是对冷场和冲突 say yes， 焦虑原来只是想象。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安心信箱的环节，安安老师会在安心信箱里面和听众朋友互动。有来自听众朋友小麦的来信，他说，我是一名大二的女生，我们宿舍有个奇葩行为非常变态，在宿舍里面长期不穿衣服，赤条条的走来走去，有时真的很难接受一坨光脱脱的肉就这样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但自己想想好像这也是别人的权利，所以都是私下说说，也不会拿出来说他，只是有时心里会无名的对他生起怨恨，心里想象打他之类的情景。安老师，我不想这样，但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听众朋友如果是男性同学的话，应该会觉得真是太棒的福利，可偏偏就是发生在同性的宿舍里头。其实呢，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都会用忍耐的方式，然后忍到最后受不了了，可能就内伤。目前看起来小麦可能遭遇到这样子的困扰，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的找对方来沟通这件事。因为宿舍是一个公共区域，所以呢，必须要在这里面的行为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建议你呢，可以和宿舍的其他室友找一个时间，大家好好的坐下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找出一个大家都会比较舒服的方式。比如说有室友在的时候就不要光着身体，白天大家都出去上课的时候，他一个人可以在宿舍里面赤条条，那是没有关系的。定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并且能够都有一些妥协和让步的规约，你可以把它贴在宿舍的墙上面，是要大家都遵循的，那么就不会出现像你这种憋到内伤的状况咯。接下来是苏妹妹的来信，苏妹妹说，和现任男友交往两年，一直没有结婚，因为在生孩子的问题上面闹僵了。他家是农村，算是凤凰男吧，他爸妈和他都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而我呢，我是一直不喜欢小孩子的，更不想自己生一个，这是我长期的观念，很难改变。但是每次跟他说起结婚，说起孩子的事，就老吵架，心烦了也累了，有时自己也不知道是要跟他分开，又或者自己确实需要妥协。安安老师能说说你的看法吗？其实安安老师没有办法帮你决定人生，决定人生的只有你自己，但是安安老师要说的是，我可以帮助你在选择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些。目前你需要解决的事情有两个，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探寻一下为什么你不想要有孩子，这个不想要有孩子是不是因为一些过去不好的负面经验，或者是甚至原生家庭童年带给你的影响。当你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内在探寻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不想要小孩不是因为真的对这个没有兴趣，而是因为它连接了很多内在负面的经验或者是深层的恐惧的话，那么你就要朝向去解决这个深层恐惧和负面经验去下手。你可能要去找心理咨询师再多谈谈这部分，如果这部分的结被化解开了，那么有小孩对你来说就会转变成一件中性甚至是很喜悦的事情。 那么如果你发现其实在你探索以后不想要小孩，就是因为你对小孩真的没兴趣也没欲望的话，那么也许也是要和男友 say goodbye 的时候。因为两个人结婚共组家庭，有没有孩子将是你们决定这个家庭未来走向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在这个部分上如果有冲突的话，基本上这个婚姻也不会长久。与其这样子，倒不如从情人变成朋友。希望你在探寻的时候能够更加明白自己，并且为你的人生做出最好的选择。农历新年到，安安老师也要放假去了，心安理得会停更一周。我们下次见面就是2月13号的时候咯，情人节前夕，所以我们那天也会做一个情人节版的心安理得哦，敬请期待。安安老师想要跟听众朋友玩一个好玩的游戏，过年前特别节目，来玩一个许愿池的游戏。这个许愿池的游戏就是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心安理得的讨论区当成是一个许愿池，大家可以在里面写下你的过年愿望，然后要有一个小小的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你好我也好，当你把你的愿望写进去以后，然后你也要去看看别人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当你看完其他听众的愿望以后呢，你就在心里默想或者是口中默念，我将祝福送给所有的人，愿他们的愿望成真实现。当你讲完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里面可以默想一下，你给别人的祝福也好像一个回力镖，好像一个飞盘一样，它又转回来，别人的愿望成真，然后又转回来到你身上，你的愿望也成真了，这个幸福是互相流动的。安安老师在这里也要真诚地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在新的一年愿望可以成真，我要把好多好多的祝福都送给你们。愿2016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健康、平安、幸福、快乐。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念力的力量，而祝福别人的心，那是一种大爱的力量，会远远超过你只祝福自己。所以让我们一起启动这个幸福的回力镖吧。收听心安理得，让你对心理学多一些知识，对人性多一些了解，你对世界就多一份明白，而对生命也就多了一份自在。感谢你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见咯，拜拜。